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1号，公元2004年5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扎西王对称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不会对藏种和谈造成影响。移居瑞典的中国文学评论家访问达仁萨拉。西藏抗拒藏回冲突日趋恶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扎西王对称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不会对藏种和谈造成影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指派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新德里代表扎西王对维特使到台湾参加520就职大典。扎西王对昨天在台北的总统府同陈水扁进行了会晤，并且向他呈交了达赖喇嘛的慰问函。陈水扁也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再度访问台湾。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扎西翁对受到台湾民进党的邀请，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今天在台湾出席正副总统就职大典。对此，许多藏人认为会对正在接触的藏中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扎西翁对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同台湾的接触不会对未来藏中关系带来任何的影响。扎西翁对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首度访问台湾时曾经公开明确地指出不寻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访问各国以及同各国首脑和官员进行会晤，并不是谋求和攻击中国政府。台湾问题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与西藏没有任何关系。达赖喇嘛特使两度同中国官员进行会晤时，台湾方面也没有做出任何不利的表态。西藏流亡政府始终希望台湾能够同中国建立友好的发展关系。西藏流亡政府所持的立场始终是公开的，因此这次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到台湾出席总统就职大典，他认为不会对未来藏中和谈造成任何不利的因素。中国政府在进行藏中和谈的先提条件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的 PGI 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话说，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承认台湾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中和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就达赖喇嘛特使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仪式上，刘建超回答上述媒体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西藏和台湾在历史上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流亡政府以中间立场促进同中国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来解决藏中问题。2002年与2003年，达赖喇嘛特使两次分别前往北京和西藏进行访问。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13届7次会议上还透露，达赖喇嘛特使将会3度访问北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寻求同中国政府的接触轨道，但是至今藏中接触的方面没有任何发展的迹象。获得台湾总统连任的陈水扁于今天出席就职大典，北京当局近日持续警告陈水扁的台独图谋，因此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加强了保安措施。保安官员也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国大陆方面的举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近几年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吸引了很多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士，并且先后陆续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进行访问。他们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的正式历史和流亡藏人的现状等有关问题。移居在瑞典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振敏先生于上周三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进行访问。他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西藏的文学和收集西藏诗歌。 福志敏先生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福志敏先生您好，您首次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早来访问，您有何感想？
我第一次到这里，我感到达兰萨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可以说它是流亡藏人的一个中转站，同时也是他们临时的家。至于说它是一个中转站，是因为有一些藏人到这里以后又回西藏，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藏人，很多的亲人都坚持在达兰萨拉寻找他们的文化，寻找他们的文化的根，他们把达兰萨拉也当成他们的临时的家。我觉得这些青年人啊，如果与当代中国青年比较起来的话，我感觉他们最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他们要寻找自身的民族的认同，要为人权为自由呢进行非暴力的抗争。同时呢，他们很多人都是诗人，是作家，他们写诗呢不是为了自己，他们表达的虽然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声音，但这种个人的声音呢，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一个民族的希望。相反，我觉得在大陆呢，可以说在道德意义上的中国以及濒临死亡，在写作领域中间，在文学中间，很多人都没有任何道德责任感，没有任何承担，诸如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这样的口号，在我看来呢，都是一些无聊的口号。因此呢，我在思想和情感上倒觉得跟这样一些西藏青年呢更接近，心灵上可以完全可以沟通。
您是什么样的处境下产生访问流亡印度的藏人社区？
主要是因为我在几年前就已开始研究西藏流亡诗歌，因此这一次来呢，我的主要的目的是和西藏流亡诗人交流，并且收集他们的诗歌作品。
在这几天里，你在藏人社区中接触了许多西藏人，他们对未来西藏问题做博士的观点，比如说和平、非暴力路线等等，你是怎么看的？
当然，我非常钦佩达赖喇嘛的非暴力的抵抗的观点和呢不寻求独立，仅仅寻求西藏的高度自治。那么在流亡社区中间和达赖喇嘛唱反调的人当然有。
福志敏先生，我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在流亡藏人社区参观的这几天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最大的收获当然是交了不少西藏诗人朋友，而且收集了他们一些最新创作的诗歌作品。所以我想呢，汉族和藏族两处的人民，应当是完全可以友好的沟通的，和平的沟通的。也只有汉藏两处人民的互相理解，包括汉族人民对流亡印度的藏人的理解，汉藏两处的关系呢才能有实质性的改善。
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民运人士摩莉女士的丈夫福志敏先生最后通过本台还希望汉藏两处人民互相理解，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能够尽快结束流亡藏人的流亡，同时也尽快结束他自己的流亡。他还希望汉族朋友能够理解他和他的追求。中国文学评论家、作家福志敏先生多年来以诗歌和文学作品的形式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期在西藏抗拒的藏人和移居在本地的回民间发生冲突，导致九名藏人被逮捕并且关押了20多天。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金发来消息，大量回族移民到西藏抗拒甘孜州赛秀贤中，并在当地经营的各种小卖部和饭店中任意提高商品价格。中共当局还允许这些回民在当地的西藏寺院附近建立屠宰场，以及各种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等问题。当地藏人对此进行了抗议示威，因此中共当局以从事分裂活动和颠覆国家的罪名逮捕了8名僧人和1名俗人。上述9名藏人被关押20多天后， 向当地政府保证不再举行类似活动和并且缴纳保释金后就获得了释放。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巴瓦格桑坚森中译的品西藏历史档案回锤。
就像第39号档案七世达赖喇嘛至康兴帝的谕文中所称，将阿尔吐伯特民众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中，得以安居乐业，感戴大恩主一样。也许有人会说，难道这里不是承认了满清皇帝就是担负了解救吐伯特民众于水深火热之苦难的大恩主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救吐伯特民众于水深火热之苦难，乃指的是平定准噶尔密贼。满清平定准噶尔密贼有其三个因素：一是西藏国作为满清的邻国，满清在西藏国遭受危难时给予道义上的帮助；二是满清作为西藏国土的失主，保护自己的上师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三是准噶尔乃满清之死敌，一旦准噶尔势力在西藏膨胀，势必会对满清构成军事上的威胁，而必须予以铲除。因此并不是因为西藏是清除满清的一部分派兵平定准噶尔密贼，所谓的感戴天恩也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礼仪上的尊称罢了，并没有什么西藏的主是满清的任何意思。再说以前称皇帝为大恩主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口头禅，如果从这些字眼里寻找西藏属于中国的理论依据，显然是太荒谬了。犹如第41号论文中所自称的政府全天下一样，硬说当时的满清皇帝就是统领所有天下苍生自君主，岂不会笑掉大牙。如果说诸如第40号钦雍正皇帝至达赖喇嘛的班文谕所写，凡事与办事物质嘎伦等共同协商妥善办理，则与吐伯特部事务大有裨益，民有所扬，与第41号语文中所写以康金为首辅佐阿尔布巴等是满清皇帝对西藏事务制定的政策，对西藏人士进行安排而操纵西藏政权的话也是不对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作为邻国相互帮助指导是全世界的惯例，就像前苏联作为老大哥对中国红色政权形式的帮助指导一样，虽对其政权多有干涉，但也不能以此来说明中国是苏联的一部分吧。尤其是西藏与满清间有着超越一般邻国的特殊关系，那就是当时的满清政府一直存在蒙古的军事侵略的威胁，而且阻止蒙古军事威胁能力的伟力被达赖喇嘛。因此这就是历代满清皇帝对历代达赖喇嘛不得不加倍尊崇的主要原因，并因达赖喇嘛所主掌的西藏政权如果长期稳定，则对满清有利，而满清政府派兵平定其内乱，对内部事务提出改善建议，对西藏官员给予尊号等，这些从满清皇帝的信件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比如第41号谕所写之，前准噶尔逆贼前来残害藏地，虐杀驱散喇嘛，肆行作乱，圣祖仁皇不惜耗费数百万镇相钱粮，派遣大军全面的迁回准噶尔贼兵后，将喇嘛尔送往藏地坐船治理吐伯特地方，卑身赎造场安居，后挪布藏丹间叛乱，朕又恐请侵扰藏地不可逆料，曾调遣派兵关周英率兵驻守吐伯特部以资防卫，并派遣清军鼻贴士同驻。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正播送巴瓦格桑坚森中译的评西藏历史档案回锤，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